恩典革新第十三章，一心向着耶稣。伯大尼是我们主耶稣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他在伯大尼很自在，在那里能和他最亲近的朋友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在一起。伯大尼让我们的主有家的感觉，在那里他的朋友们爱他、尊重他，也正真正珍视他的同在。就耶稣而言，他非常珍惜他们的陪伴，跟他们在一起，他总感觉舒服和放松。我们的主也是从伯大尼升天的。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在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的6天前，他把朋友们都聚集到伯大尼，这里离耶路撒冷大约2英里。他们为尊崇他预备了一场宴席，但聚会却笼罩在阴影中，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是逾越节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朋友们明白主要去做什么，他们深切地顾念他，因而心情沉重。我们的主耶稣正吃饭的时候，玛利亚拿出一瓶甘松香，那是一种极其昂贵的香膏，贵到值一个人整年的工资。玛利亚手中抱着瓶子，想的不是她劳苦了多少时间才赚回这瓶香膏，她想的是耶稣，是他的主。他是准备好来敬拜耶稣的，靠近他时，他的心中流淌着无法言喻的爱。当他安静地跪在他的身边，感恩和敬爱在他里面流动。他将他精致的奉献一滴不剩全膏抹了主的脚，又用他的头发擦拭。整个房间弥漫着他敬拜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华美馨香。耶稣的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目睹这奢华的挥霍圣举动，愤怒地抨击了他。他严厉地批评玛利亚，问道，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福音12章1到5节。注意到吗？犹大只瞥了那瓶珍贵的甘松香一眼，就能说出他准确的市价。这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立刻就知道这瓶香膏值30两银子。可悲的是，犹大能直接给出这瓶香膏的价值，却看不到我们主耶稣的价值。显明耶稣的价值。今天世上的许多人知道房产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上市公司的价值，但他们却不知道耶稣的价值。我很欣慰你理解我们主耶稣的价值，所以才会花时间读这本只讲耶稣的书。恩典革新就是显明耶稣的价值。当你知道耶稣的价值，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以及他今天仍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你必将在生活中经历恩典的革新。当你亲身经历主耶稣，你必超越一切挫败而活。当你知道耶稣的价值，他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你便能超越一切挫败而活。人们会争论教义，争论律法和恩典，争论认罪，争论你是否永远得救，争论不同的经文解释，但到最后还是让我来教你如何检验每个教义、教导和经文解释。问你自己，在这个教导中，我们主耶稣的价值如何？这教导是让你享用人生来敬拜、赞美和荣耀主耶稣，还是放更多价值在你自己或你的表现？它是让你以耶稣为中心，定睛于耶稣，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定睛于你自己和你的失败或成功？屏幕师，你的意思是表现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在跟你分享，通过良好表现的关键来自于他的爱、恩典和你无功而受的恩惠在你生命中的大能。当你知道自己全然被爱，你必能真正表现良好。看看那些大胆、自信、有安全感的孩子们，他们都来自充满爱和肯定的家庭，那些放手让孩子们取得成功的家庭。这些孩子不惧失败，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敢于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不走寻常路，他们敢于对世界的潮流说不。当伙伴们嘲笑他们的基督价值观，他们不会感到羞耻。同时，在一个爱、恩典和肯定的环境中，孩子的父母也能够管教、纠正和引导孩子 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决定，而不压制他的灵。因为被爱，所以被纠正。一些人有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当你在恩典下就没有纠正，可以随心所欲，这离真理相去甚远。恩典下有纠正吗？问我的任何一个牧师好了，他们都会告诉你，当然有，但纠正总是充满着爱、恩典和智慧。恩典之下有管教吗？当然有，一切有效的管教和纠正都伴随着丰盛的恩典、耐心和爱。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确实总是大蒙主恩宠，他就没有必要来纠正和管教我们。亲爱的读者，让我从做父母的角度来帮助你理解，当孩子们做错了事，丽玲和我一定会纠正和管教他们，但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爱他们、宠他们，即使是他们做错，甚至是在被我们纠正的时候。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不管他们表现如何，我们永远爱他们，永远在心中宠爱着他们。他们在我们心中有多受宠，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而不是他们的表现，是基于他们是谁和属谁，而不是基于他们做或没做什么。同样的，我们在天父心中被爱被宠，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完工获得神儿女身份的结果。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做的，我们能称神为我们的父亲，神能称我们为他的孩子。当我们在恩典和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中成长，他会纠正、教导和引导我们。但必须记住，我们的主绝不会用悲惨的意外和疾病来纠正我们。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言三章十二节。换言之，神纠正那些大蒙恩宠的人，就像地上的父母会管教他所爱的孩子。一个父亲会施加病痛和折磨在他所喜爱的孩子身上来管教他吗？当然不会。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也不会用病痛和折磨来纠正我们，而是用他的话语，参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可能是通过话语的传讲来纠正你，也可能是在地方教会，通过他安排在你身边的属神领袖和你说话，来爱你、关心你的生活。真相是，当人们知道天父爱自己，他们就能怀着感恩和谦卑来接受纠正和管教。这就是为什么每个神的孩子都经历到恩典革新是如此重要。建立在他完美的爱中，扎根在他无条件的恩典中，恩典给我们力量得以好好表现，超越一切挫败而活。恩典是通往圣洁的钥匙。当人们知道天父爱自己，他们就能怀着感恩和谦卑来接受纠正和管教。我们不断领受充满神丰盛恩典和所赐之意的教导是至关重要的。当你持续领受关于耶稣的教导，你最终会战胜生命中的每一个挫败、罪行、恶习、恐惧、怀疑和挑战。在你生命中精准地认识耶稣的价值，你将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么浪费？我们再来看犹大说的话。当看到玛利亚用一瓶极贵的香膏敬拜耶稣，他认为这很浪费，说卖掉那瓶香膏的钱可以用来帮助穷人。听上去耳熟能详，对吗？有没有人听说过，读经是浪费时间，加入地方教会和参与服事是浪费时间，做十一奉献是浪费钱？亲爱的读者，世上总有这样的反对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声音不明白我们主耶稣的价值。就像犹大，犹大肯定不明白耶稣的价值，他斥责玛利亚把香膏浪费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卖掉把收益给穷人。之后不久，犹大就去找耶路撒冷的祭司长，说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问他们肯出多少钱，他们给了他30块钱。括号新钦定版 NKJV 版本译为30个银币。他都没有加价，立刻就答应了。犹大很可能认为那个数额已经偏高了， 这对他来说是一桩好买卖，只是为了区区30块银币，他就愿意把耶稣出卖给祭司。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在加略人犹大心中的价值。屏幕师，你怎么能说30块银币是区区小钱呢？按着今天的市值，这可是一大笔钱呢。也许今天你能用30块银币买很多东西，可是你能买到我们的主耶稣吗？他是无价的。玛利亚绝对知道我们主的价值，因为他看耶稣的价值如此之高，他用他最珍贵的财富去高抹耶稣，这是他心中有多爱、多看重、多珍惜我们主耶稣的外在表现。加略人犹大看为浪费的事，在玛利亚看来是敬拜。你知道圣经记载加略人犹大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他把30块银币丢在祭司长面前，绝望地哭喊，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然后他出去把自己吊在一棵树上自杀了。这对一个不看重耶稣的人来说是非常悲惨的结局。其实加略人犹大根本不需要把自己吊死在那棵树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正要为全世界的人吊死在另一棵树十字架上，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加略人犹大不相信耶稣，他没有重生，他也肯定不看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拒绝了主，他的罪恶感使他上吊自杀。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人还在为他们的罪惩罚自己，真是令人难过。他们活在无休止的内疚和定罪中，惩罚自己，放任自己做自我毁灭的事。为了麻痹自己的良心，控告的声音，很多人受制于酒精、药物和各种让人上瘾、变得虚弱的物质，结果是他们活在持续的惧怕、焦虑发作、失眠和心理疾病的状态中。我的朋友，那不是耶稣来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他来是为了叫你得生命，且要得得更丰盛。我祈祷，随着你读这几页，你会看重我们的主耶稣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为你得赦免，为你得释放，为你得救恩，为你得自由。今天通过接受这个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带你承受了原属于你的刑罚，你便能停止惩罚你自己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所以今天你能得医治，你的灵魂体都已得完全。今天通过接受这个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带你承受了原属于你的刑罚，你便能停止惩罚你自己了。我来与你分享一则非常宝贵的见证，是来自南非的加勒特。加勒特深陷于恶习和绝望中，找不到出口，越来越痛恨自己，到了要自杀的程度。愿你读到他是如何经历耶稣以及他的奇异恩典是如何翻转了他的生命时，你能从中蒙福。我在抑郁及绝望中挣扎了很多年，使我陷入自我毁灭。那段时间我失去了太多，甚至我爱的人也都离开了我。因为迷茫和失落，我频繁地搬家，试图使生活好转，但都没有。我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空虚，但那段婚姻为我带来了一个儿子，我非常的爱他。可是因为我的不快乐及错误决定，导致我吸毒、上瘾和酗酒，结果是我失去了工作、妻子和我所爱的儿子。我要从爱尔兰长途跋涉到南非才能看到我的儿子。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但是药物、酒精和绝望已经超过我所能应付的程度，我被自己的状况困住了，独自生活，感觉孤独，痛恨自己，我开始有自杀的念头，但我连尝试自杀也失败了。后来我遇到一位叫琳达的女士，她帮助我适应了生活，我开始慢慢的前进，忍受着生活和自己的恶习。我也会向神求助，但不太相信他会帮助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仰望祈求。我和琳达的关系进展得很不好，看起来我们要分道扬镳了。我暗想，相信神没有用，所以我再次祈求，神啊，你想要我怎样？我该做什么？你在哪里？我是不是在受报应？你真的存在吗？ 那晚回到空无一人的家，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新闻，但音量太大了，我按了一个按钮来调低声量，声量没有调低，倒是电视频道开始一个个往下换，直到你的节目。我并不是一个看基督频道的人，所以立刻想要转回之前的新闻频道，但是频道却卡住了。屏幕师，就在那一刻，你对着镜头说，有某个人，你也许在这聚会中，或是正在电视机上看节目，你的生活此刻正被狂风侵袭，或许是财务的动荡，或许是疾病的风暴临到你的生命。不管是什么狂风，不管是什么风暴，我在这里告诉你，在风暴中寻求耶稣。那感觉就好像被一辆货运车撞到，我停在轨道中完全傻了，因为就在几分钟前，我向神哭求一个答案。我很肯定在那一刻神正在指引我，我激动地开始发抖，房间里的灯光也开始变亮。虽然我不相信什么神圣的时刻，但我确定自己正经历基督的同在，如此的真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你的讲道改变了我的世界，我完全不知道神竟会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第二天我出去买了一本你的书，我两天就读完了，读完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渴慕，从未领会过的悟性，我大开眼界，想要更多。借着你的教导，我现在对神话语的理解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也在生活中运用神的话语。我现在自由了，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完工，我可以自由地被神所爱，即使在失败时，我仍然可以自由地盼望，自由地领受，自由地来到耶稣面前。屏幕师，因为认识了耶稣和他的奇异恩典，我现在不吸毒，不依赖酒精，我的人际关系也前所未有的好。我第一段婚姻中的儿子正越来越蒙福，我那不幸和绝望的人生一去不复返，工作也越来越兴盛，我的心被改变，我的家庭被扩大，神赐给我和琳达一对龙凤胎。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未来有保障，全都因为恩典的信息。哈利路亚，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甚至满溢到我朋友的生命中，他们也得救了，也越来越兴盛。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奇异恩典，还有你充满恩典的书籍。如今的我圣灵充满，在生命中作王。谢谢你屏幕师，感谢你耶稣。多么美丽的见证，证明了我们主耶稣的慈爱。加勒特，谢谢你分享你的见证，鼓励了那么多人。神所爱的人啊，或许像加勒特一样，你陷入了孤独、灰心和自我毁灭的泥沼中，看起来似乎会永远这样下去。不要在这黑暗和自我毁灭的地方再多浪费一天了，来敬拜那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放弃了一切，允许自己被吐唾沫，极度的被羞辱，残忍的被鞭打，在十字架上被沉重的钉子刺穿，为要拯救你。敬拜他，让他爱的香气和恩典流淌进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让他献祭的馨香弥漫，医治所有的伤痛、失望和不安。他已经为你得完全付上了代价，他已经为你得修复付上了代价，他已经为你能坦然无惧、自由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上付上了代价。自由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付上了代价。哦，他是多么的爱你，他爱你，他爱你。人心被揭露。我在这章开头分享了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圣灵要向我们揭露当时在那里不同人所怀的不同心意。伯大尼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他已经死了四天，却获得重生，却重获生命。你知道耶稣行了这个惊天神迹后发生了什么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三节记载，从那日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害耶稣。这就是那天宗教领袖的回应，他们想要耶稣死，要这叫瞎子看见，叫聋子听见，叫大麻风病人洁净，叫死人复活的人死。为什么？ 这告诉你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要成为祭司长或是法利赛人，需要从幼年起就学习神的话语，把摩西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宗教领袖对律法充满热心，对摩西五经了如指掌，却想要谋害耶稣。现在请侧耳留听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他们有头脑的知识，但却没有向着耶稣的心。他们心里有全部的圣经知识，但却没有圣经的作者。我敢肯定你见过在婚姻中丈夫和妻子怎样用圣经经文彼此定罪。请不要这么做，请不要用你的圣经知识使人们感觉到他们很糟，那是法利赛人做的事。他们引用旧约把人撕得粉碎，而不是拯救他们。他们引用摩西律法要用石头打死那个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但耶稣却拯救了他。像他们谁没有罪的可以丢第一块石头。法利赛人从老到少纷纷丢下了他们手中用来谋杀的石块离开了。每当你发现有人用圣经来定罪，来压倒那些已经犯错需要救主的人，你的属灵天线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头脑知识与心理知道，今天人们可能积累了很多关于这个神学那个神学的头脑知识，但心里却毫无为我们主耶稣燃烧的爱和热情。你可能丰富了你的思想，学习了这个解经那个解经的原则，但谈及与耶稣之间的亲密个人关系，你却依然铁石心肠。请不要曲解我，我不是说你不该获取圣经知识。如果你追随我的事工有段时间，你会知道我喜爱研究神的话语，喜爱挖掘经文中的宝藏。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圣经，但不仅是为了积累头脑知识，而更要拥有耶稣的启示。更要拥有关于耶稣的启示。我们需要学习圣经，但不仅是为了积累头脑知识，而更要拥有关于耶稣的启示。要有一颗爱耶稣的心，你必须懂圣经。事实上，真正关于耶稣的圣经知识会引导你一心向着耶稣。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对我们主耶稣的爱。当你阅读他话语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位作者。当你学习圣经，要学会用耶稣来喂养你自己，用他的荣美、恩典、尊贵和他为你牺牲的无边大爱。我们读经是为了用基督喂养我们自己。哦，我好喜欢这句话，用基督喂养我们自己。它是生命的粮，你越从圣经中吸收它，你就越刚强。它的健康、生命和智慧会越滋养你生命的每个领域。当你在圣经中看到耶稣，你便知道该如何尊崇和看重他。耶稣真正成为你灵魂的粮，他赐给你服侍的力量。真正的圣洁从仰望耶稣而来。当你仰望我们的主，你便由内而外发生变化，荣上加荣。当你看重耶稣，你心里的渴望就只是要你所思所说和所做的都荣耀他。当你一心向着耶稣，你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你的婚姻、为人父母或事业，都会各就其位，只要你接受他的完工。真正的圣洁请从仰望耶稣而来。当你仰望我们的主，你便由内而外的发生变化，荣上加荣。约翰记载的关于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脚的故事，也很大程度上揭露了加略人犹大的心。当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约翰福音12章5到6节。犹大的心是向着钱，而非向着主，也绝对没有向着穷人。犹大的心大大向着钱，完全容不下主耶稣。亲爱的朋友，神不介意你有钱，但神不想钱掌控你。钱是一个好仆人，却是一个坏主人。用钱去爱人，而不是爱钱并利用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章10节。 注意，钱本身不是万恶之根，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是具有毁灭性的。如果一听到钱，你就两眼放光，你学习圣经的唯一主题就是钱，那就很不正常了。不，我的朋友，神希望你得到充足的供应，让你能绰绰有余地养活你和家人，建立他的教会，帮助穷人，并像玛利亚一样敬拜主。然而，让你的心中充满耶稣，而不是充满积财、敛财、夺财。让你的心中充满耶稣，而不是充满积财、敛财、夺财。敬拜的心，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故事里，另一颗被揭示的心，便是玛利亚对主美丽的爱和敬拜的心。她倾倒出她最好的，献上给主。你出于爱为耶稣所做的，无论什么都不会被隐藏，人们会闻到，你会浑身散发馨香，那不是失败，是得胜的馨香。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你献上给耶稣的东西从未被忘记过？你握在手中的东西可能是短暂的，然而你一旦把它放在耶稣的手中，它就变成永恒。当犹大指控玛利亚在耶稣身上浪费了这么昂贵的甘松香时，看看耶稣怎么为玛利亚辩护。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七节，玛利亚在为耶稣的安葬做准备，但只是为了这一刻，因为他将来要复活。然而在这些话语中，他称赞他的甜蜜馨香将永远围绕他。今天我们仍在谈论玛利亚，敬重他在两千年前为我们主所做的事。你想要你的好行为能影响到未来的世代吗？这就是了。对耶稣有像公牛那么大的启示。最后，让我与你分享一些大有能力的事情。旧约中燔祭有三种尺寸，具体来说就是大、中和小。参考利未记一章一到十七节，富人带昂贵的公牛，收入一般的人带绵羊，穷人带一对容易找得到的斑鸠或雏鸽。虽然祭物大小不同，但他们对神来说价值同等，也同样的蒙神悦纳，因为他们都让神想起他的爱子，那最后一个完美的献祭。所以无论是公牛、绵羊或一对斑鸠，他们都被接纳，被宰杀，他们的血洒出来为献祭者赎罪。这一切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三种祭物实际上预表我们今天对耶稣和他完工的感恩。比如，许多信徒对耶稣的启示有绵羊那么大，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宝血洗净了他们过去的罪。还有一些基督徒对耶稣只有鸽子那么大的启示，他们看见耶稣为神的儿子，从天堂降世为人，为人的罪死。最后，有一些信徒对耶稣和他洁净宝血的启示有公牛那么大，公牛是三种祭物中最昂贵的，所以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也是富足的，因为他们对耶稣、他的宝血以及他如何洗净他们所有的罪有着巨大深刻的启示。就如这三种祭物同样的蒙主悦纳，我们作为信徒在神眼中也都是被接纳的。不管我们的启示如何，不管我们看重耶稣的程度如何，但神希望你对他的儿子能从有鸽子那么大的启示成长到有公牛那么大的感恩。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呢？因为一切都是由心发出，内在属灵生命的丰盛会转变为外在的益处，平静、安稳、喜悦、供应和得胜。过去你越富有，你的祭物尺寸越大，今天你对耶稣的启示越大，你的属灵生命就越富有。亲爱的读者，当你尊崇耶稣，当你敬拜他、奉献给他，这带来的持久转变不仅影响你的生命，就像我们看到的玛利亚，这也会影响到将来的世代。你花在研究耶稣、敬拜耶稣的时间一定会回来。当主耶稣在一切的中心，你必体验到无法想象的高品质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恩典革新，就是一心向着耶稣。